2009年香港中学会考中国语文科试卷三聆听能力考试。在考试开始前，请各位考生留意以下宣布，并请依照指示完成各有关事项。请在试题答题簿第一页的适当位置填写考生编号。请检查试题答题簿，在最后一页最后一题之后印有试卷员字样。如果发觉试题答题簿有漏印或页次颠倒情况，请举手示意，要求更换。请在第一、三、五、七页的适当位置贴上电脑条码。现在请仔细阅读试题答题簿封面试卷三各项考生须知。请注意，试卷三全部试题均需作答，而录音带只会播放一次。当试卷三考试时间届满，请不要除低听筒。试卷五的录音资料将紧接播出，请遵照指示作答。试卷三和试卷五考试结束前，考生不得离开市场。如有任何疑难，请举手示意，即时提出。如果在考试结束之后才申诉，可能不获处理的。2009年香港中学会考中国语文科试卷三聆听能力考试正式开始。各位考生，现在请用三分钟阅读试题。
各位听众你哋好啊，我嘉明同拍档芳芳又喺大气电波里面同大家见面啦，欢迎你哋收听阳光会客室。芳芳啊，今日阳光灿烂，你做咩愁眉不展啊？
嘉明啊，你发唔发觉今日嘅阳光会客室一片冷清啊？
芳芳，原来你系为咗今日嘅嘉宾而苦恼啊？唔使担心喎。我哋邀请嘅嘉宾将会喺阳光会客室里面嘅第二节同我哋畅谈人生。至于嘉宾系边个呢，我暂时保持神秘先啦。呢一节就由我同你唱双簧。难得有机会大发妙论，你有咩高见先？
好，咁我要平反。
平反？唔通你有咩重大嘅冤情？
我要为钟情平反啊。昨晚我出席香港电影颁奖礼。本来好期待可以一睹艺坛大美人钟情上台接受最佳女主角奖，结果
是徐嘉嘉得奖啦嘛。我认为呢个只有八岁嘅女仔喺电影《红月亮》嘅演出好自然、好生活化，一啲都唔似喺度演戏。得奖系实至名归啊，评选都好公正啊。
我唔同意啊，你知唔知啊？喺电影《哀乐人生》入面，钟情要由16岁演到60岁，系演技嘅大挑战啊！咁啱电影开始拍摄嗰阵，钟情个爸爸又遇上交通意外离世，佢强忍住伤痛坚持演出，表现得相当专业啊。你认为佢唔值得获奖咩？
无论边个攞到最佳女主角奖，我相信奖项都系其次啫。钟情凭住呢部电影精湛嘅演出，摆脱咗咁多年嚟花瓶嘅称号，由偶像派演员晋升演技派，得到观众和演艺界的肯定，比获奖更加重要啦。但是我最欣赏他的地方是他能够勇敢地面对难关，坚持下去。人生难免有起伏、挫折，在困境患难里面站起身并不容易的。其实我们身边有不少人，就算面对命运的挑战都奋斗到底，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。好像失明作家许爱文、十大杰出学生何子峰咁，都系我哋年青人嘅榜样嚟㗎。
你讲得啱，许爱文由细同妈妈相依为命，妈妈喺佢报考大学嗰阵因病离世，令佢差啲放弃学业，但系佢好快将悲伤化成动力，凭住毅力同埋恒心考入大学，后来更成为著名嘅作家。换转系我，一定会垂头丧气、心灰意冷啊。
芳芳，你又唔使咁谦虚喎。佢哋的确有好多地方值得我哋学习。许爱文虽然失明，但系就将光明带俾其他人。好似杰出学生何子峰曾经讲过，佢从许爱文嘅作品里面得到唔少启发噶。
啊，讲起嚟，佢哋两个嘅遭遇都有好多相似嘅地方。
系啊，六岁嗰年，许爱文患上咗脑膜炎而睇唔到嘢，何子峰一出世就活喺黑暗之中，父母离异。家境清贫，中三嗰年啊，佢爸爸认定咗盲人读书系浪费时间，要佢退学学一门手艺谋生。子峰就希望继续升学，但系家庭嘅压力就令佢唔敢争取啦。
咁佢点算啊？
好彩班主任提出要资助子峰继续学业，仲同佢讲：知识改变命运，命运在你手中。子峰终于大胆咁向爸爸讲话，佢要升学。要改变自己的命运，爸爸最后都接受了老师的好意，俾子峰继续学业。之后子峰加倍努力学习，每日落堂之后花几个钟将老师课堂讲话的录音打成特字，逐字逐句咁温习，废寝忘餐。经过了四年的苦读，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升读大学。
是啊，他们的奋斗故事真的令人好感动啊！最令人敬佩的是他们的逆境智商。
是啊，战胜逆境要坚毅、乐观、冷静沉着，而亲人同朋友嘅鼓励都好重要噶。
讲咗咁多，究竟咩先系面对逆境最重要嘅嘢呢？
要克服逆境，外力只系助因，可遇不可求，自己嘅心态先系最重要。睇唔开，一切都系白费。面对逆境，冷静沉着嘅人唔容易出错。但系亦都因为太理智而唔容易睇得开，同时逆境唔会一时三刻咁过去噶，要坚守信念，少一分毅力都唔得啦。咁啱今日嘅嘉宾同样拥有好高嘅逆境智商，
咁你快啲同我哋介绍下啦。
好，今日嘅嘉宾就系著名作家同历史学家 徐清风教授啦。
太好啦，我系徐教授嘅忠实读者啊。
既然你系徐教授嘅忠实读者，一定知道佢嘅兴趣啦。
徐教授最中意旅游，仲写咗唔少旅游小品。佢嘅作品入面，我中意充满诗意嘅《与清风结伴游》，仲有《心境无尘》。我欣赏呢本书平易畅达，感情真挚。而令我印象最深刻嘅小说系《仰望苍穹》。书中男主角喺清风吹拂下，看朝阳，赏彩霞，观夜星，真系令人向往啊！
芳芳，节目系直播噶，你唔好未饮先醉、啊。你不如向听众介绍下阳光会客室新设嘅互动环节啦。
好啊，相信好多听众都同我哋一样，好想同徐教授真情对话。你哋可以喺节目嘅第三节打呢个电话4556600，等我哋一齐喺阳光中接触呢股外游走世界嘅清风。节目第一次完结之前，送俾大家一曲，让一切随风。
而家请用两分钟整理第一题到第四题嘅答案。
徐教授你好啊，
两位好。
徐教授，芳芳一听到你系嘉宾啊，就嘈住话要问你攞签名啊。
系啊，节目之后咧，我仲想同徐教授影相。嘉明，你要负责影相噶。
遵命。徐教授啊，芳芳系你嘅忠实读者，佢有好多问题想问你啊。
我唔好客气，我都系你哋节目嘅忠实听众，好高兴能够参与你哋嘅节目啊。
徐教授啊，旧年暑假你获选为生命勇士。下星期又会出席相见复康交流会发表演说，我想请你向听众讲下面对逆境嘅体验啊。
嗯，好啊。四年前有一日一早起身，我发现自己右手唔能够控制自如，几乎讲唔到嘢。太太好担心，即刻就送咗去医院啦。医生话系慢性中风，好彩冇生命嘅危险咋，病情亦都唔算严重，只要透过治疗就可以好翻啦。不过从嗰时候开始，生活就起咗好大嘅变化。唔单止手脚唔灵活啊，右手攞起笔嚟写字都感到吃力。唉，我以为自己嘅学术生命已经结束啦，情绪好低落。
徐教授啊，咁你系点样继续写作嘅呢？
好彩有家人鼓励，我中风之后一个月开始学用左手写字啦。
徐教授啊，在上个月你的新书《心境无尘》发布会上面，你曾经帮我签名留念，我当时还以为徐教授你是天生左腰的。
啊，芳芳，你真是观察入微啊。
徐教授一定是经过一番苦练了。
最紧要就是恒心啦，要每日去练的。
我记得《仰望苍穹》呢本小说是在你中风后第二年出版的。徐教授你真的很犀利啊，只是短短一年就可以用左手写作。
啊，芳芳你的记性真的好啊。小说发布会举行的时候啊，我仲未好返晒的。讲嘢就唔好似而家咁清晰，啦啦咳咳，全靠太太帮手解答读者嘅问题啦。
原来徐教授有咁能干嘅言内助噶？
哦，系啊，中风之后我冇办法有条理咁讲嘢，只好由太太担当代言人啦。啊，只要我写得一两个字，佢就能够估到我心意，帮我同其他人沟通。我对太太唯一唔满意嘅地方，佢实在太过体贴咯，将我当细路仔。同我讲嘢嗰阵时候，每句嘢都重复几次。其实我嘅听力正常，思路好清晰，只不过系有口难言啫。
呢啲就系当局者清，旁观者迷啊！
芳芳，你先至系旁观者清啊！
徐教授，你突然中风，好似一个田径运动员冇咗双脚咁，相信要凭住无比嘅毅力先至可以克服巨变。从中你有咩体悟啊？
体悟啊，首先我好多谢我屋企人，特别系太太啦，佢哋悉心照顾，令我康复得比预期快。病发之后，虽然行动同埋讲嘢比以前慢，但系都有啲体悟嘅，心境比以前自在。以前成日挂住做学术研究，同屋企人相处时间唔多。病咗之后，我深深体会到家庭嘅重要。而家做学术研究唔会急于求功，会量力而为，而且多咗同屋企人一齐，
真系好羡慕徐教授有咁幸福嘅家庭啊！
原来幸福有时候需要建立喺痛苦之上噶。
呢次患病嘅经历咧，就令我明白到啊，小病是福，我学会咗唔强求，量力而为，所谓舍而后得。能够体会生命的限制，对我来讲意义重大。能够活着就是上天的恩赐，还有亲人在身边，实在是幸福的。肢体的残障又算得什么？
怪不得教授在《有口难言》散文集里面提到，身体上的局限并不是最不幸，心理残缺更加不幸。
芳芳，我知道你熟读徐教授的作品，不过都是请徐教授向听众说明什么是心理残缺啦。
好啊。身体残缺的人无疑在生活和工作都不方便。不过只要心理健康亦都可以活得好丰盛。心理残缺的人即使外表和普通人没什么分别，但是由于心理不健康，看事物就容易消极甚至偏激，思想很容易走入去死胡同，内心不能够平静而感到痛苦。如果没办法改变这些负面的想法，极端起来啊，可能变成道德残缺，将是非对错都扭曲了，咁啊先是最大的不幸啊！心理残缺和道德残缺比起身体残缺更加危险啊！
点解心理残缺和道德残缺更加危险呢？
哦，咁嘅，人最重要的是心灵，就好似房屋最重要的是冻和凉。一间屋的冻凉被白蚁蛀了，不过外墙呢？仍然是冇穿冇烂，咁啲人呢往往就唔知危险，就唔会提防同埋补救。点知到咗某一日，冻毁凉吹，就唔止间屋会冧啊，仲会造成伤亡添啊！
系啊，好似今日食早餐嗰阵啦，我见到台面上嘅面包有乌蝇嬲，我惊食咗落去会肚痛，咁我咪净系饮牛奶咯。咁我喺雪柜度攞只牛奶出嚟，睇落好新鲜啊！饮咗一啖先发现变酸咗，我掠都掠唔切啊！唔怪之得教授讲心理残缺系更加危险啦。
芳芳你真系聪明啊，举一反三。
呢一节嘅时间差唔多啦，下一节徐教授接听听众嘅电话。而家徐教授想凭歌记忆，以一曲《无言感激》送俾佢太太嘅。
而家请用四分钟整理第五题到第十题嘅答案。
一曲无言感激之后，阳光会客室入面有我芳芳、嘉明，当然仲有今日嘅嘉宾徐清风教授啦。
而家开始接听听众嘅电话啦。首先第一位听众嘅电话系李太，李太你好啊。
各位好啊。徐教授，我都有睇过你嘅作品噶，对于教授嘅学问同埋见识咧都好佩服。但系咧，我就认为教授对人生嘅睇法咧就太过理想化啦。
李太啊，点解你有咁嘅睇法呢？
教授，在《有口难言》这本书里面就成日讲，生命里面难免遇到挫折和无可奈何的事情，只要懂得调整心态，自然就可以克服困难。但是主观心理的改变往往是于事无补的，外在世界并不会因此而改变的。
李太、嘉明、芳芳，你们有没有听过薛西弗斯的故事啊？
没有啊。
是不是那个希腊神话啊？教授啊，不如你简单讲一讲嗰个故事啊。
好啊，故事是咁讲嘅。薛西弗斯得罪咗天神，天神就派使者将佢捉去地府施最大嘅惩罚。
系咩惩罚啊？
薛西弗斯要将一块大石头从山脚推到去山顶，但系石头到咗山顶就会自动咁碌返落山脚嘅。咁佢又要将个大石头再推返上山顶，系咁样不断咁重复，永远唔可以停落嚟。
薛西弗斯一定会好辛苦、好攰噶啦。
芳芳，身体嘅痛苦固然难受啊，但系天神对薛西弗斯最大嘅惩罚，反而系透过重复推石头，令到佢感到人生毫无意义，只能够永远痛苦咁活落去。
咁同李太嘅疑问又有咩关系啊？
芳芳，唔好咁急住。李太，假如薛西弗斯好快乐咁，积极咁去推石头，系咪比垂头丧气、痛苦咁推好啲呢？
教授，呢一点正正系我唔同意你嘅地方。即使薛西弗斯呃自己推石头系快乐嘅，但系外在嘅世界唔会因为咁而改变。只要佢继续推落去，石头都系咁重，身体只会越嚟越攰，佢又点会一直觉得快乐呢？教授，你嘅建议同掩耳盗铃冇咩分别噃。
李太，你讲得啱，薛西弗斯点样推石头都改变唔到佢嘅命运，但系佢可以战胜自己嘅命运。
改变唔到命运，又点可以战胜命运呢？
李太，天神对薛西弗斯最大嘅惩罚系咩？
佢要薛西弗斯永远推石头上山，承受永恒嘅折磨咯。
天神最大嘅惩罚系要令薛西弗斯感到绝望，感到生存毫无意义。所以只有当薛西弗斯认为人生是毫无意义，感到绝望和痛苦的时候，这个惩罚才成功的。
教授啊，是不是只要薛西弗斯他不放弃，继续勇敢快乐地推石头，天神的惩罚就会落空呢？
没错了，虽然他改变不到命运，但是他可以说不，可以向命运说不。 就系咁，佢就能够战胜命运啦。我认为对生命乐观，并唔系因为对苦难无知，而系对苦难最深刻嘅回应。李太，我哋当然可以推想，释西弗斯经历无穷尽嘅折磨之后系唔快乐嘅，但系咁样推想，唔通就可以解决人生嘅苦难啦咩？对于呢啲睇法啊，最好嘅回应就莫过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法国思想家卡缪嘅话啦。佢话：薛西弗斯挣扎住想生嘅努力，已经足以充实人们嘅心灵。人们必须想象薛西弗斯系快乐嘅。卡缪呢句话正好揭示咗人生嘅意义啊！
教授，这个只是虚构的神话故事，现实的人生并不是这样的。
教授说，李太说的东西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佛教说，众生皆苦，人的一生不是在生老病死之中流逝的吗？水浒传序言不是说，一日如此，三万六千日何有啊？这句话意思是，一日的光阴很容易就随着琐碎的事情慢慢咁流走咗啦。諗起嚟一百年嘅人生都係咁虚度㗎咋。
教授话，咁人生岂不是好无奈？喺现实世界真係可以藉住改变自己嘅心态嚟改变命运咩？
芳芳、李太、嘉明，你哋有冇听过自我实现嘅预言啊？
乜嘢係自我实现嘅预言啊？
教授，不如你举啲大家都熟悉嘅历史故事嚟说明下好冇啊？
好啊。三国嘅时候，有一次曹操带兵远行，点知啲水就饮晒，沿途又冇补给，大家都好口渴，要去到目的地先有水饮。咁曹操咧就呃啲士兵话啦：前面有一个大嘅梅子林，大家可以攞梅子嚟解渴噶。啊！啲士兵信以为真，谂起梅子嘅滋味，就嘴内生津，生津啦就自然解渴啦，步伐都加快咗啦。一口气就走到目的地。
嗯，教授啊，咁呢个故事入面有咩预言啊？
芳芳啊，呢个系成语望梅止渴嘅出处啊。我谂教授想讲嘅系梅子林系假嘅，但系只要士兵相信前面有梅子可以解渴，就会加快脚步，早啲搵到水源。不过如果士兵嘅想法冇被改变嘅话，咁嗰段路佢哋一定挨唔到啊。
嘉明讲得冇错，即使喺现实生活里面啊，呢啲例子都唔少㗎。好似喺教育心理学都有应用自我实现预言嘅原理㗎。原来喺学习过程里面有好多因素係会影响学生嘅表现㗎。其中一个因素係学生嘅自我形象。有研究指出，两班个人能力同埋家庭背景相似嘅学生，自信心较高嗰班比另一班嘅学习表现会更加优胜㗎。
我明白啦，因为同学相信自己嘅能力，所以勇于面对困难，成绩都比较好啲。呢啲就系自我实现嘅预言。
士兵同学生就真系改变咗现实，但系薛西弗斯并冇因为坚持信念而改变现实。
教授话咁样讲法，薛西弗斯就唔算系自我实现预言嘅例子啦。
芳芳，从狭义嚟讲，自我实现嘅预言能够透过调节心态而改变现实。从广义来讲，心态调节了，虽然不能够改变现实世界，但是可以改变个人的人生态度，这都是自我实现的预言。好像宋代大文学家苏轼，因为反对新政被贬谪去到当时十分荒芜的广东，他以平常心面对，乐观豁达，虽然执政者并没有因为这样而重用他，反而将他贬谪去到更加偏远的海南。但是乐观的人生态度令他从艰苦的生活中找寻到乐趣，留下了不少令人津津乐道的日事。
唔怪得教授成日引用苏轼《定风波》一词，回首向来消失处，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。
教授的学识修养好令人佩服啊。虽然我自己学唔嚟，但系都有唔少嘅启发，明白到如果只系从负面去睇人生咧，自己嘅人生必定唔会好过。多谢你啊，教授。
李太，好多谢你嘅电话。好啦，我哋要接听下一位听众嘅电话。
各位好，我姓高嘅。
你好啊，高先生。
徐教授啊， 我好鍾意你嘅著作《心鏡無塵》，不過呢，你話做人唔好太過睇重成敗得失，我覺得你講呢種態度呢，一啲都唔適合依家社會。
高先生，點解你咁講呢？
我咁嘅，尋日呢，我就同十歲嘅仔仔阿朗朗捉棋喎，佢最鍾意玩中國象棋㗎喇。不過呢，今次佢連輸幾盤，好唔開心，於是呢，我就勉勵佢遇到失敗要鬆容面對，唔好太過睇重成敗得失。
咁佢聽咗之後有咩反應啊？
佢就咁講，如果每次測驗我都唔合格，你真係唔介意㗎咩？邊有家長唔緊張成績㗎？你哋啲大人都總係口是心非嘅。咁聽過佢一番說話之後呢，我並冇責怪佢，諗深一層啊，佢講得都有啲道理喎。
高生，你鍾唔鍾意運動嘅呢？
哇，好鍾意㗎，我直情係足球發燒友添。
高生，最近你有冇同你個仔一齊踢足球呢？
有啊有啊，上個禮拜六我哋一齊參加家校同樂日嘅比賽，仲同其他家長同學生踢咗場波添。
咁邊一邊贏啊？
咁啊，唔記得啦，不過我哋當時都玩得好開心嘅。
哦，咪就係囉，雖然你唔記得咗結果，但係你又記得嗰日好開心喎。
我明白教授嘅意思啦。不過喺現實世界，你又點能夠唔重視結果呢？我反為認同頭先聽眾李太嘅睇法，現實同理想係有距離嘅，而且重視結果唔一定係壞事喎。
不過如果只係從功利嘅角度去衡量結果，只係強調即時嘅利益，呢種睇法實在係太狹隘啦。我並唔係否定結果嘅重要，相反，我認同結果可以反映事物唔同嘅價值。高先生，你點解同個仔捉棋呢？唔通為咗要贏佢？梗係唔係啦。
我明白啦，徐教授係要我哋由不同嘅角度睇事物嘅價值。
教授啊，我睇事物嘅角度的確係唔夠闊嘅。不過依家我最擔心呢，就係仔仔朗朗，佢仲為咗捉棋嗰件事悶悶不樂，唔肯同我傾偈添。
高先生，父子最重要是溝通，你不如寫封信俾朗朗開解下佢啊。
好主意啊，有時文字比說話嘅效力更加大㗎。
不過我好耐冇寫過信啦，一時之間都唔知點落筆添。
哦，父子相處坦誠嘅固然重要啦，不過亦都要尊重對方嘅睇法，顧及小朋友嘅感受㗎。
係啊，高先生，你就照教授同嘉明嘅建議去做啦。
好啦，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，好多謝徐教授嘅金石良言，喺節目完結之前為大家送上一曲《給最愛的情書》。
而家請用8分鐘整理第11題到第16題嘅答案。當然各位考生都可以整理前面各題嘅答案嘅，不過請暫時唔好隨低聽筒，當時限屆滿，我哋會有提示。 各位考生，试卷三聆听能力考试时间已到，接住落嚟嘅系播放试卷五嘅录音资料。试卷五综合能力考核即将开始，市场主任请喺三响声后开始计时一小时十五分钟，然后在市场的告示板上面清楚写明开始以及结束时间。各位考生，三响声后本卷考试正式开始，聆听资料随即播放，你必须在一小时十五分钟之内聆听以及阅读有关资料，并完成全部写作任务。2009年香港中学会考中国语文科试卷五综合能力考核正式开始。各位考生，请用两分钟仔细阅读试卷五内的考生须知和试题。
2009年香城区际中学运动会已经圆满结束，几日之后香城体育总会举行中学体育经验交流会，邀请各区师生出席。交流会的主持人是该会会长蔡永强先生，以下是他们的对话。
欢迎各区老师和同学出席今日的经验交流会，我是主持人蔡永强。今日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东区博文中学的英瑞鹏校长和滕若飞同学，西区甲密中学的施晓晴校长和张丽丽同学。首先我要恭喜英校长，你们东区的运动员在这届区际中学运动会拿到最多的金牌。
蔡会长过奖了，我们东区虽然赢得最多金牌，但是奖牌总数都是没有西区那么多，那我都要恭喜施校长的。
边度系呢？虽然整体实力系我哋西区比较平均，但系论精英呢就唔及东区多啦。
大家唔使客气啦，东区西区都各有所长。今日嘅交流， 正正就是为了总结一下香城的中学体育运动有什么成功因素，亦都检讨一下有什么不足之处。张丽丽同学，你就是西区的运动员，你有什么看法？
我们西区拿到全场最多的奖牌，电视新闻报道都说西区的整体实力最强的。在这次运动会我们是优胜者，我想滕若飞都同意这一点的。
张丽丽，运动会的排名榜只是计算金牌，既然我们东区拿到最多面的金牌，优胜者又怎会是西区啊？香城几份报章都认为我们才是优胜者啊。
但是老师跟我们分析过，有些报章的公信力。
诶，丽丽，我不是跟你讲过咩？不计胜负，全力参与才是真正的体育精神嘛。所谓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梦想，体育讲求的是友谊、和谐和参与嘛。
施校长讲得有道理，不过体育讲求的是最快、最高、最强。因为不理是自然界抑或是社会，每日都在竞争，这个就叫做物竞天择、适者生存的定律。
英校长，体育运动以竞争为主，精英至上，原来背后有这么深刻的道理。
我们西区都是比较倾向全民参与的，只要全体同学都乐于做运动，其实这已经算是成功的了。
看来东区就倾向精英主义，而西区就倾向普及路线了。不过两区的体育成绩可以讲话是不相伯仲的，究竟背后有什么因素呢？若飞同学，你这次个人读取了三面金牌，成绩可以讲是顶呱呱，可不可以讲讲你的看法？
蔡会长，我这次可以拿到三面的金牌，最感激的是英校长，因为他请了好几位专业教练去指导我们。
没错，我们东区都集中资源培训校内的精英运动员，将体育科的大部分经费用来聘请专业教练。西区的做法好像有点不同，施校长你可不可以讲下呢？
好啊，我们宁愿将体育科的大部分经费用来资助同学参加运动比赛，都不会花钱去请教练的。讲到底，一时的胜败根本是不重要。
是啊，只是去年我就参加了五次比赛，虽然这次只是拿了100米的短跑铜牌，不过我会再接再厉的。我最喜欢中国历史老师教的道目醍醐纲庭，胜败兵家事不奇，包羞忍耻是男儿，江东子弟多才俊，卷土从来未可知。
张丽丽，那就比不上我们中文老师教的李清照夏日绝句，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，至今思项羽，不敢过江东。想成为夺金英雄，就要追求卓越，如果只是想着卷土重来，恐怕只会屡战屡败。
诶，滕若飞，什么叫屡战屡败啊？这么难听。我是只求参与和自己竞赛，这些就叫做屡败屡战，你根本就不明白什么是体育精神。哼，金牌于我如浮云啫。
做运动的好处真是多不胜数的，所以学校成日都会资助同学参加运动比赛。如果为了金牌才做运动，那就真是执了一粒芝麻跌了个西瓜的了。英校长，你有什么高见啊？
哦，高见就不敢当。我个人认为呢，除了讲求参与之外，优秀的运动员亦都应该自强不息，争取胜利。
运动员靠自己的努力拿到金牌，又可以为学校争光，我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。
喂，滕若飞，我就相信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了，即使拿了金牌，刹那的光辉都不是永恒的。
虽然不是永恒，但总算发过光啊。所谓不在乎天长地久，只在乎曾经拥有嘛。
咦，你们对体育运动的看法似乎大相径庭。莉莉同学啊，这次西区拿到全场最多的奖牌，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啊？
其他因素啊？啊，是啦，虽然我们没有什么专业的教练，但是做运动的风气就特别好。这些都是要感谢西区的学校推行了一学生一运动的政策。
哦，我都知道一学生一运动，就是规定每个同学每年最少都要参与一项运动，田径啊、球类啊、游水都可以的。英校长啊，东区又有没有这种政策呢？
我们东区的中学就没有这种政策， 我哋注重嘅系精英培训，所以会优先录取好似滕若飞呢一类比较有运动潜质嘅同学啦。好学生啊，真系一个都唔可以少噶。
英校长，我嘅学业成绩向来都唔系好理想，但系学校就因为我曾经攞到多面嘅田径金牌而破格录取我。我真系打从心里边赞成呢种收生嘅政策。
哦，原来东区西区唔单止资源运用唔同，连学校收生政策都唔同。咁除咗成功因素，不如我哋讲讲你哋所属嘅区份喺体育方面有啲咩不足之处。若非同学，你除咗跑步一马当先，发言都不甘后人，不如你讲先啦。
好啊，讲到不足之处，真系不吐不快。教练要求严格，本来系好事嚟嘅，但系从个人角度嚟到睇，收分时间太长，唔单止会令到用喺学业嘅时间唔足够，同家人朋友见面嘅时间都唔够啊！唉，每当攞唔到第一名嘅时候，我就会问自己：咁值唔值得呢？
讲到个人感受，我一直都觉得好唔公平噶。东区同学靠专业教练就可以攞多几面金牌，我哋技术差咗一啲啲，只不过系因为冇教练，真系输得唔服气啊！
莉莉，你真系坦白啦。点解我从来都冇谂过呢一点嘅呢？冇错，从学校嘅角度嚟到睇，我哋嘅整体实力系好平均，但系精英运动员就寥寥可数啦。一味普及而忽略咗栽培精英，咁可能真系我哋嘅盲点啊。
施校长，我哋嘅精英运动员的确系比你多嘅，但系举行水运会啊、陆运会啊，嚟嚟去去都系嗰几个高手过招。气氛冷冷清清咁，都真系令人失望啊！
英校长，我睇见若飞同学嘅斗志咁强，就联想到价值教育嘅问题。东区同学充满拼劲，我哋西区同学咧就往往将得失睇得太轻啦。将来投身社会，遇到竞争嘅对手，恐怕就会蚀底噶啦。
施校长，从价值教育嘅角度嚟睇咧，我哋东区嘅同学拼劲嘅虽然好，但是将得失睇得太重啊！唉，少年得志就大不幸，我担心他哋一旦遇到挫败，唔容易再次企翻起身啊！
各位从个人、学校、价值教育三个角度嚟到检讨不足之处，真系有见地啦！好啦，趁呢个机会，我顺便宣传一下，本会咧系决定出版一本纪念特刊，两日之前咧，我哋就传真咗征文启事俾各个学校噶啦。是欢迎中学同学投稿的，是讲讲对体育的看法。
咁真系几有意思喎、啊，蔡会长啊，我都想投稿啊。请问文章嘅内容有咩要求噶？
哦，要求其实唔多嘅，只要将你所属嗰区嘅中学体育运动嘅成功因素同埋不足之处写低，最后提一啲改善嘅建议，咁就够噶啦。
蔡会长啊，请问改善嘅建议应该写啲乜嘢啊？
你可以针对自己嗰区嘅不足之处，睇睇有咩地方值得改善，构思出两三项未来发展嘅原则加以解释，或者提两三个具体可行嘅办法都得嘅。
施校长，我可唔可以就住个人发展、学校政策、价值教育三方面提啲意见噶？
每个人都有自己嘅谂法，最重要嘅系你嘅主张要有理据，言之成理。
英校长啊，我以东区同学嘅身份分析西区嘅情况，可唔可以啊？
哈哈，若非征文启事规定东区同学只可以写东区，而西区同学亦都只能够写西区，你唔应该越俎代庖。如果唔系嘅话，蔡会长有权唔用你嘅文章噶。
系啊，仲有一点要提一提嘅，千祈唔好唔记得为文章起一个准确而精彩嘅标题。好啦，我哋先休息一阵，下一节就系台下发言时间，请大家以热烈嘅掌声向几位嘉宾致谢。
各位考生，录音播放完毕，考试时间尚余一小时两分钟，请除低耳筒，关上收音机，继续作答，直至市场主任宣布考试结束。